哀歌，好，这十二章是 一首哀歌，那四十三可以说是一个祈祷，一个祷告的诗歌诗篇，哦，他们在那里唱，他们就是用这个来唱给神听，哦，那这一首哀歌可以我们来看诗篇，哦，可以把它怎么去看，你会看到是不是都有副歌，有没有一首诗歌有副歌，副歌就是重复的，那在这里面副歌是哪一章哪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好，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啊，你看四三是不是也有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所以一唱到这里就是副歌，好，副歌在唱，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 A1B1C1， 然后一到五节有 A1B1C1， 那六到十一节就是对照前面的 A2B2C2， 那你们看到 C1 跟 C2 就是什么，我的心啊有没有，你为何忧闷嘛，就是这个是 C2， 就是两个是互相对照的，那 A1 呢是什么， A1 就是我的心什么切慕你，你看到 A1 是第一个神这个诗人对神的呼唤，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那你看第二个呼唤 A2 的地方是第六节，第二个呼唤是我的心纪念你，第六到第八节都是我的心纪念你，好，我要歌颂祷告我的神，这是第二个呼唤，好，但是第二B1 呢， B1 就是二到三节，我为什么不能够见到神呢，我几时才能见神呢，好，那我的神到底在哪里呢，这是二到三节是 B1， 好，那你看到 B2 对照 B1 的就是第九节，神啊为何我被神忘记呢，你为何忘记我呢，也都是为何，有没有，好，你看 B1 跟 B2 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忘记我呢，神啊你在哪里呢，好，神你在哪里，那 C1 就是回想第四节到第五节，我回想过去圣殿的生活，我的心其实要忧闷的时候，但是最后我说我仰望神，好，最后的回应是回想圣殿的生活，最后我选择我不忧闷，我要来仰望神，那 C2 这边就是当被敌人怒骂的时候，第十到十一节，被敌人怒骂的时候，人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虽然忧闷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主啊我仰望你，所以这种是一种两边都对照的一个结构，好，那这个是结构，我们也先了解一下看诗篇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再来看第一节，好，那我给这章的诗篇应该是说其实就是我的心切慕切慕神，可想神，好，切慕神，那第一个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好，那这个切慕呢是怎么样的切慕，他这边说我如鹿切慕溪水一般的切慕你，那请问一下鹿切慕溪水是一种最基本的渴，最基本的渴慕，对不对，最基本的渴望，鹿口渴了要怎么样，喝水，请问一下你的渴慕，我们现在的渴慕是什么，你的切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生理的渴慕，那可是我们的切慕很多时候其实水已经有了，食物也吃够了，都吃到饱了，都已经没有什么切慕了，所以我们还要切慕什么，我们切慕，所以人我们的心现在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单纯，越来越不简单，越来越不像这个鹿一样，这个鹿最基本的只是什么，我要喝水，可是我们呢，我这次回到家里，其实也听到一些亲戚里面一些比较晚辈的婚姻的问题啊，我的心其实我的心也带着一个忧闷回来，因为又是觉得好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就发觉原来下一代的人他们的心切慕是什么，切慕这个物质，切慕金钱，就是其实有了不满足还要什么更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切慕其实是切慕可能金钱，切慕孩子，就是对孩子好，对切慕什么物质欲望，一切的房子车子，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这个背景呢，是他的心他是流亡在异乡的，可能因为战争，可能因为这个背景，所以他离开了 这个可拉的后裔，这个诗人哈，他离开了他的耶路撒冷家乡，他是被流亡在外，一个流亡在异乡的人，他不能够回家，他的心其实只想，只是看到自己现在的光景，所以是一个蛮痛苦的光景的时候，他的心现在是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一般。好，所以他的渴望呢，只是想说，神啊，我切慕你，我的心切慕他，如同像鹿切慕溪水。溪水是一个不是死海的盐水哈。如果你要你不会去切慕死海，死海是什么？你喝了你可能就渴死了。可是呢，这个溪水是活的，所以我的心切慕溪水是这个永活，这个水是流动的，是新鲜的。所以我的心呢，我要渴慕的是一个不间断的活水，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是切慕一个，今天这个钱可以先满足你，可以买到劳力士表，可以买到钻石，可以买到房子，可以买到车子，所以可以为了钱婚姻不要，可以为了什么外面的吸引诱惑，就是我们的心已经被没，就是你去追求死的东西，追求一个短暂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死。可是今天这个诗人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就是这么简单，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因为我快死了，这个鹿没有水我就渴死了，所以我的心我切慕你，因为只有这个神你是使我不失望的，你可以满足我，外面一切东西不能满足我，只有这个渴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我的永生神。我的心第二段哈，第二个是我的心渴想你，我的心渴想神。这个渴想是什么？是永生神，永生的神是活的神。好，我的心只想朝见你，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朝见你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到你？好，当你跟人一个爱你爱的人分开的时候，你好想看见他，你好想渴想他，你好想能够看见这位神。所以这个诗人他觉得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不能够再回去，所以他的心呢，这时候他就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看到你？好，那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归回故土？所以这个渴想呢，是我昼夜不断的想。他第三节他这个想是怎么想呢？我昼夜用眼泪当饮食来想你。我的想你呢，是这个昼夜，你会看到对照第八节，我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所以我的想，我想这位神是我昼夜都在想，我白天也想，我晚上也想。你有没有想一个人想成这样？我发觉我当我刚开始今天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刚开始知道今天读四十二篇，我就说，主啊，我好像都没有这样想你，我好像没有，我就很悔改的就说，主，我好像没有切慕你，像鹿切慕溪水一般。请问我切慕谁呀？我可想我妹妹的小朋友，我可以为着她，我可以从基，我可以三会后，我赶到坐高铁赶到淡水，赶到淡水看着他们，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玩，抱抱他们，满足了，然后礼拜一可以跟他们再玩一下，然后我再赶回来，赶到这里。我其实我可想，我就是很爱这些孩子。可是最后呢，放暑假可以跟他们玩三天四天，我好可想。可是最后我会发觉，他们也不能满足我，因为毕竟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他是他爸妈的孩子，他爸妈可能还不希望我这样子啊，跟他要宠他们，给他们吃这个，给他们喝那个，因为阿姨就会宠，结果还被爸妈说，我就发觉我干嘛这个什么样？这叫做什么？这个都。就吃力不讨好，我干嘛那么傻？所以我心里说，算了，以后不要一直去找他们。我要就是你知道吗？我的爱，我就发觉主啊，我爱这群孩子们，可能爱我爱这个孩子，可能比爱你还多。我为着爱他们，我可以这样子，哇，这个啊，这个飙车啊，坐高坐花钱呐、啊，然后呢换几班车啊，到哪里，然后这样就是为着能够见到他们一面。所以我发觉我的可想主。我的可想，我没有昼夜可想你。可是今天什么人什么时候到了这样光景，我们会昼夜可想神？是真的你走到绝境了，任何人都离开你了，任何人都不能满足你了，婚姻不能满足你，金钱不能满足你，事业潦倒，然后孩子们离开，像 真的，我就发觉，其实人走到绝境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这些光景是你自己做不来的，做不来的事，是又大又难的事。你看到你的孩子们被仇敌掳去，请问你，你要不要哭？你要不要心忧闷？你看到你的家人被仇敌现在在魔鬼的手中，你要为他们觉得我忧闷？神啊，我今天，我现在要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在讥笑我们说，你的家族不是基督徒吗？你们都是基督徒吗？怎么会遭到这种光景？你们怎么会这样的羞辱神？你们怎么会这样？其实当你听到这些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你会是看到你的儿女明明是基督徒的后代，他们被仇敌掳去，你真的会要在那里真的很痛苦。所以我这次回去，我的阿姨说，一伟，你会回基隆吗？我说我今天会回来。她就说，哎呀，谁谁谁发生状况，我就啊，好像要我去救。我说我很难救，我说我真的帮不了他。我说，然后呢？他说很严重。结果真的到了礼拜天晚上10点多，好，一个啊弟兄他来了，他才刚信主。然后呢，他就是也是我们的亲戚，哇，跟我讲那些光景，哇，我听了我就，哇，简直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的。所以我当然我在那里，我们就也来帮助他，也来跟他讲，叫他继续的等候啊，继续。那他也祷告也认罪，那我也请我们的亲戚也彼此的这样。然后最后我发觉我好像就带着这个愁苦跟重，就这个重担啊，就在我的心里面。我昨天回家到现在，就我的心，我就发觉跟这个诗篇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感受。我就发觉好像妈妈们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宠他们宠到最后，这些孩子们也没有孝顺妈妈，然后呢最后被整个世界掳走。那个感受啊，就会就让我想到其实那个最近我们，你们有看到新闻，不是迪英的孩子叫孙安佐在美国不是因为枪支事件然后被这个要坐牢吗？那另外吴宗宪的孩子怎么样，也是用都他们都是用话语来恐吓政府嘛。所以这些就是被就是要犯就要犯法。那个孙安佐是因为说我小心了，我用枪要扫射，就是用威胁，所以就已经妨害了国家安全。所以因为这样，可是你看到迪英他们怎么处理？他们说你们原谅他啦，他只是一个 baby， 他真的不懂事啦，那不是他的错。他在什么为自己的孩子还在宠，花了6-7千万请律师，可是你越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越被害死。所以这个判刑跟，可是吴宗宪不一样啊，吴宗宪就先什么，先出来先骂我的，骂他，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先把他的孩子，你不配在影视圈做事，他先代替政府先来骂自己的孩子，先管教自己孩子，然后他只花了50万就给这个事情，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就是政府还没罚他，我自己先来什么，先罚我的孩子。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这是孩子是我的满足，是我的一切，可是最后你宠他你不会教育他，带给孩子的是这个果，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上一代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下一代的光景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么糟糕。那我要说我们的心到底可想什么呢？我们的心可想我们的儿女，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可是最后我们一点没有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今天人犯了错，一代一代的错造成的果。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诗人他们流亡异乡遭到这样的光景，他这时候他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以泪洗面，我昼夜，我真的被这些的人的讥笑，被人的嘲笑，我的神被羞辱，我的神是失败的，我的神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神在我身上没有荣耀，我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是被流亡异乡的。所以被讥笑，仇敌在讥笑你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我只能说，神啊，我在回想，我回想过去，我顺境的时候我在想你，我逆境的时候我也想你。我顺境，你看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我追想，我可想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悲伤。我过去顺境的时候，我想你，可是现在今天我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敬拜了。我一个人被孤单的离开圣殿，我一个人被流亡在这里，我也在想你。所以他的可想神是昼夜可想，他的可想神是 我现在是逆境，我想你，我过去顺境，我 也在那边敬拜你。所以我们的可想神有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昼夜你回想看你什么时候的光景，你会昼夜思想神。我就想到哎，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一年在国外，我在美国的一个祷告山上，一个大石头上，我坐在那里看着天空，看着老鹰在飞，我在那里可想神。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园子里面，那个祷告园，我看着小花，我在那里可想神，因为我都在祷告我的神。因为那时候是我的未来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我离开教会服侍七年，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好像在服侍的光景很软弱的时候，我在我们基隆的屋顶上，哎，我看着基隆的山，我也在那里可想神。其实我们上帝要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你要昼夜好像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境况，为着你的光景，我们要昼夜的这样的可想切慕神。那当我们追想这些事的时候，心极其悲伤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当然可想神，还有我在说第六第七节，他怎么可想呢？他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我在那里纪念你。好，我刚刚为什么形容说好像在高山，在低谷，在花园，在任何的房间里面，你都是在那里纪念。那这个诗人就是说，神啊，所以我的心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在高山低谷，我现在在流亡在黑门，这个黑门岭这里，我在这里来纪念你。我还在哪里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在高山里，在深渊里面，我都在可想你，我都在想你。因为呢，想你到没有人跟我对话，只有深渊跟深渊。我要跟你对话的时候，我只听到深渊的声音，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只听到还是波浪，还是困境，还是愁苦漫过我身，我的光景一点都没有突破，一点都没有看到好的反应。但是我在这里，我仍然在可想你。好，所以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心可想你。最后呢，你看到第五节这边说，我的心要仰望你。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要对神说，神哪，虽然我看这个诗人有没有得了忧郁症，也不知道有没有得了躁郁症，又忧闷又烦躁，所以呢又忧闷又低，又烦躁又高，所以呢低低高高，已经得了躁郁症还是忧郁症哈。其实真的，人在低谷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已经得了忧郁症？好，那得了忧郁症呢，已经是又烦躁又忧闷，是因为困境太大，解决不了，太痛苦，太无法走出来，所以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现在我在困苦危难中，我还能做什么？”诗人说，我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好，那笑脸是什么？好像是一个鼓励，笑脸是一个支持，笑脸是一个关心，笑脸是一个安慰。所以呢，当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是更大的赞美神。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尊华说，大家在那里仰望神的时候，当你仰望神，就看到了神的笑脸。哇，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还能够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在困苦当中还能够往前走的一个理由，因为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今天在这一章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心里忧闷烦躁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这条出路就只有仰望神，这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另外一条路。所以当礼拜天我们来帮助这个弟兄在辅导他的时候，我们就说，现在呢老婆可能走了，老婆离开家了，今天你也而且不 一去就不回头了，今天你只能做什么？不是离婚，不是真的是你找也找不他回来， 你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开始参加祷告会，他开始到教会啊，好好的主日聚会。我说我们就送给他一本书《与神立约》这本书，就说你只有一条路，仰望神，只有仰望神。因为那我们的旁边就是能够给他祷告，给他鼓励，给他支持，大家小组一起啊，大家能够回到教会，用小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你跟我或许现在不知道我们的光景是什么，你跟我的光景是那个忧闷的那一位呢，还是去用笑脸去对待人家忧闷的那个人呢？我们在旁边可以用一点笑脸支持他们，用一点笑脸来帮助他们。那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沮丧和不安是人生的致命伤，医治的良方只有转眼仰望神，等候神和称赞神是对付困难的最佳良方。好，所以呢等候神，称赞神，只是我们现在呢面对你的痛苦，面对你的哀伤，面对敌人的讥笑，面对别人敌人的怒骂，或是你觉得现在你的哀痛，好，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只有一条路。好，你会觉得神好像一直没垂听你的祷告，你觉得神好像忘记你，你觉得神好像都好像没有回应，还是只有等候，真的 等候是唯一的一条路，仰望神是唯一的一条路。当你只要你来到神面前，你一开口仰望他，一等候他，神就给你出路。这个出路或许环境不是那么快改变，可是呢你有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好，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盼望。好，我们把我们的忧闷烦躁都来转眼仰望神。好，分享到这里。